诸位家人，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刚刚学长很细心在乘者的位置上把这个椅子呢横着摆。因为之前了解到说承德调理之后不能站不能坐它是横着摆。那是医生交代是七天以后就可以坐了。在那七天呢是不能坐的。突然呢承德就有一个思考。因为呢印光祖师有强调一切事不离因果二字。所以一个礼拜不能做只能罚站是结果。原因是什么原因可能前世今生都罚人家站。所以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嘛。那当然大家不要一听了那以后不敢给人家罚站了。所以这个还不能从相上看。就是呢你是情绪化罚人家站。是吧那这个才会中这个恶果。假如你是真正爱护他他站了以后深入反省甚至站了都开悟了。那这个就不会受恶报了。所以这个因果是非常细腻的。因果也要看得很透彻。不然有时候我们学因果学到自己很害怕跟人相处也很害怕。会不会这样那因果是法药呢这个药你不要用错了吃错了那他就不能利益自己也不能利益他人。所以因果的道理一定要把它了解透彻。所以师长老人家这一个讲座对因果的道理的分析是讲得非常的仔细全面透彻。有没有学长听到现在就我对因果还是有疑问有没有有的话可以现在马上提出来这个心有疑随杂记都可以马上探讨真理是可以探讨的但是在学习的过程呢我们要相信圣言量佛是生生世世不妄语所以他舌头伸出来可以盖住头所以人的相貌也是修出来的相貌也是因果一个人三世不妄语舌头伸出来可以舔到鼻尖诸位学长你们听过这一段开示没有回去有没有照镜子一照怎么差这么远那这个都是可以反思的地方尤其司马光先生说修行从哪里下功夫从不妄语开始因为每天讲话的几率很高所以连无量寿经上也是提到身口意三业他把口业放前面善护口业不及于他国所以修学首先要能反观我们自己的严重习气在哪了凡四训也是讲到 修行啊，要从最难处、最严重的地方下功夫。这个要找到也不容易哦。我们看于静义工找了多久？他47岁的时候还没找到哎，所以要找到自己问题，确实不容易哦。孔老夫子在《论语》里面有一句感叹呢，啊，他老人家说：“已矣乎啊，已矣乎！”用现在的话就，哎呀，算了吧，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大家下一次再看《论语》的时候啊，只要看到“已矣乎”啊，都马上要很重视这一句话。啊，圣人不会乱叹气的，是吧？哦，都是表法的。入性德的人呢，一举手一投足，他都是真心在流露了。我们的善于去观察，会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孔子讲：“已矣乎啊，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诵者也。”大家有印象这句话吗？哎呀，算了吧，我没见过啊，能够见其过就是知过，内自诵呢改过啊，不悔过而已，还没到什么改哦。所以为什么佛门有一句话说，修行啊，非帝王将相所能为。那个大将军啊，10万大军，他如入无人之境啊，他勇猛不勇猛？那你叫他不发脾气，或者叫他不吃肉，他说：“那你杀了我吧，是吧？”啊，所以为什么佛门啊，传统的建筑啊，进佛门最主要的那一种建筑物啊，叫做大雄宝殿。能调伏习气的是大英雄。所以整个修行啊，其实就是知过、悔过、改过。看破是知过，放下是改过。我们同仁呢，啊，安排这一次的课程呢，啊，感觉呢他们也很用心，啊，应该也是啊他们自己修学这么多年啊一些体悟啊，哎，觉得安排这些经典啊，师长教诲啊，对护念这个出发心的，不管是弘护的人才啊，啊，都是很重要。啊，这是承德自己的感受啊。就像《无量寿经》上说的：“护佛种性，常始不绝。”的佛种性就是菩提心啊。这么多年轻辈的这么发愿，这就是菩提心啊。怎么护持好他们的菩提心？而佛门讲护啊。护佛种性，常死不绝。啊，心大悲，明有情，眼慈变。哎，年轻人在这些课程当中，正确知见扎下去了，算不算受法眼？对呀。啊，度恶趣，他这条路上，面对很多境界的诱惑啊，他有主宰了。那这度恶趣啊，开善门， 所以事实上无量寿经也好，任何一部经典呢，我们当下能不能落实，是可以落实的，善于思维的人，那每一句经教都有受用处，每一句经教都能自利利他，自他是不恶的。有一次在澳洲，刚好一对夫妻，去学习，应该有差不多一个礼拜，那他们学完了也觉得收获颇多，也很恭敬的向师长老人家做汇报他们的学习心得，结果汇报完，他们总结的一句话，佛法不离生活，当时候陈德刚好在旁边，觉得，他们总结的挺深刻的，佛法不离生活，老人家听完了等了差不多两三秒钟，接着回了一句话，说佛法就是生活，不离不离，那还有什么恶哦，就是它就是什么一了，所以这个解行相应，那它也变成一了。记得刚开始学佛的时候，这个师长老人家讲到呢，要把无量寿经变成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这个对我们修学也是很重要的知见，这样我们不会把生活跟经典给打成两截了。当时师父是讲，落实100%，上品上身，落实90%，上品终身，他一直算下来，落实20%，下品下身，现在讲什么道理啊，都要跟往生挂上钩，因为一跟往生挂上钩，我们的耳朵就撑起来了，下面是重点，之前刚开始师长老人家要推这个弟子规的时候，很多我们学佛的人都觉得那弟子规是世间法，不想学，当时候要去参与课程的人很少，不重视，是后来老人家写了一封信，说希望大家来听这个课，然后在后面呢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说世净空顶礼，这样发下去，大家一看师长老人家这么重视，不敢不去啊，才去参加的，所以听话容不容易？不容易呢。老人家说弟子规很重要，大家还有自己的想法，等要老人家说他老人家顶礼了，那是不是已经认知弟子规重要了？也还不一定哦，只是说这不去不行了，去了深入了解弟子规这些教诲，反思到，这些根基，都不够，才重视起来。所以师长老人家讲的话，他是透过他几十年，甚至现在讲的话是60几年的修行讲出来的，我们不见得能体会得很深，但是谁最有福报，你就先做的人，老实听话的人有福报。 因为你坐着坐着呢，就会懂了，就会有体悟了。所以老实人有福报，他可以少走很多啊弯路。有一位新加坡的同修，当时候老人家让他学传统文化，他也是就觉得那个是世间法，我学的是大乘佛法。无量寿经上说，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这句话大家有没有印象？好，那重点来了，我们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走路都有风。那这句话，嗨，这句话变毒药了，这句话变增长我们的什么傲慢呢？假如说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说那我得要有第一弟子的样子啊，起心动念一言一行都要给世间人做榜样，哦，那这一句经句就放光了。所以学一部经典呢，首先我们学习的心态要对啊，心态要对。有一天呢，文殊菩萨，昨天是文殊菩萨圣诞，大家这个培训过程呢，有几个重要的日子。首先开学第一天，农历3月22号，是妈祖的诞辰，很巧哦。哎，这个是去年就定的日子了，也从来没有人发现。刚好李叶老师在上课前一天才知道。对，你看感应不可思议吧？感应的速度快不快？有多快？哦，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感应有多快？在一个监狱里面呢，刚好呢进来一个女犯，长得很漂亮，结果就有一个监狱里的这个官员呢就起了歹念啊，要非礼这个女子，旁边的同事啊制止他，你不可以这样，制止他。结果这个有正气的官员呢，当天晚上他的女儿家进了小偷，两个小偷，结果其中一个小偷啊要对他女儿非礼，被另外一个小偷制止，同一天晚上，感应多快。哎，假如这个官员那一天没有制止他的同事，可能剧情就不是这样演了。所以行善要及时哦，自己的命运甚至于跟自己的祖先子孙的命运是什么连在一起的呢？哦，你看我们读地藏经印象就很深刻了，婆罗门女一发愿，你看他的母亲就超度了，光目女亦如是，哦，所以密不可分呢，哦，所以这个感应的速度啊，这个确实是非常快速的。那我们这么一发心呢，谁知道了？师长老人家的法语里面有一句叫一念变虚空法界，大家相不相信？ 真的吗？大家真的相信了，那佛菩萨是无处不在护念我们了吗？因为他们是入法身的嘛，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们一发愿，他知不知道？他护不护你？护嘛哈，那你还担心什么？哎，担心是烦恼哎，烦恼相续了，佛菩萨能不能加持上来？就加持不上了嘞。所以要相信一切佛菩萨安排啊，自己不操心啊，就安住在当下，护好我们每一个念头啊。那很多考验境界啊，一关一关就跨过去了。但是假如生烦恼或者怀疑了，那烦恼做主啊，这个愿还在不在？哦，这个愿就有点，就像那个收讯一样，就有点快消失掉了。哦，所以人的人生呢，只有两种，一种是愿力，一种是业力。假如是业力的话，那真的会有一种感觉叫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大家还没学佛以前有没有这个感触啊？哦，你们的命一定都挺好的，没有这个感触哦，很多事情都做不了主，半点不由人，这个是业力啊。人生都是酬业而来的，那你有了愿力了，才能转这个业力。好，那一天还跟大家提到啊，黄念祖老居士啊有说，以前的人呢，三天没遇到倒霉事就哭啊，哭啊，佛菩萨不加持我了。为什么呢？啊，他们有一种警觉性，顺境啊淘汰人，逆境磨练人。逆境的时候警觉性高，顺境的时候呢，在享福当中啊荣誉失去警觉性堕落。所以他的警觉性就在于呢，把这个顺境啊有警觉，说是魔王的诱惑来了，他就不容易在顺境当中堕落下去。所以修行啊要很有警觉性才行。而这个警觉性高啊，才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啊，护佛种性。首先要护谁？护自己。贤护等十六正士，看贤护排第一位。贤护他首先要护好自己啊。啊，所以自己不能渡，而能渡人者，无有是处了。所以我们发了愿，这个发愿，誓弘誓愿，这个次第很重要。第一愿是众生无边誓愿度。我想大家这一个多礼拜的课程，这个菩提心啊，勇猛心都发出来了啊，以师智 为己字，啊，这个字啊立下去了。哎，四弘誓愿第二呢，烦恼无尽，誓愿断，这要调伏习气了。啊，所以这个因果教育啊，对调伏习气的帮助是非常关键的。啊，所以老人家在这一个专题，甚至在他讲经当中啊，都特别强调啊修学因果的啊重要性。所以护持自己啊，这个警觉性要很高。我们刚刚讲到了孔子这个叹息啊，人很难看到自己的过失啊，进而去反省啊。其实啊，我们课程当中安排的于敬义工与造神记，大家读诵啊，还有之后是看电影啊，这个安排是非常重要的、用心的啊。这个也是真的是护佛种性，常识不绝啊。大家看于敬义工他的资质是很好的，是吧？18岁为祥生，是吧？哦，诸生是秀才了嘛，哈，美事必高等。你看他聪明智慧高不高？高哦。可是他虽然有这么充盈的资质啊，但是假如没有真正走入知过改过的修学方向的话，那不进则退哦，那就开始慢慢慢慢的，他走的是什么？学术的学习了，知识的学习了。偶益大师啊，就有一段话提醒我们啊，学问越多啊，我慢越炽，炽盛的炽，火字旁啊，学问越多啊，我慢越炽，习气越长，离道越远，他走的路就不对了。所以唯义多闻，增长我见，可惧啊，我们这么难得，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东土难生，这一生可以啊，成就道业，往生做佛。但是，假如不警觉的这个方向走错了，那就非常非常可惜了啊！所以，维大师有这一句提醒啊。我们之前看胡晓林老师的分享，他之前学了之后啊，他也是懂了一些道理啊，然后有去看家人的问题啊，所以无形当中遇到家人，家人会感觉有什么压力了嘛，所以他一反省啊，一定是从自己做起啊，所以他整个家庭就转过来了。所以他也给我们证明，医报随着真报转，这个都很深刻的哦。 他也给我们表演呢、儒家讲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胡老师他这些心法他是真正领悟的很深刻哦。哎，他的片子看完了，重点在哪？拉回来，佛法就是什么？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处事待人接物啊，这样才有受益处啊。那胡老师那个课程里面句句都是他的肺腑之言呢、比方说他提到佛法带给我的是什么，是家庭的冲突啊，不应该是这样啊，哎，怎么我学了佛之后反而造成这个情况？哎，他的反思就很深刻了，就都从自己开始啊，好，然后去设身处地去体恤啊。你看最后他自己啊改过，家里人后来认同他了，都把心里话告诉他了，之前你回来这个家里人都很恐惧嘛，是吧？要把那些肉都藏起来啊，还是反而让家里很不安嘛。好，这个是胡老师的课程，我们要有这个反思啊，包含这个于敬义工于造神迹啊，陈德感受到啊，他是每一个要走上实修的人必经的过程啊，不只是愚公，每一个人都要走过这样的过程啊，这个也不是陈德自己想的哈、这个下莲居老居士啊，大家有没有观察出来他的教诲当中啊，老法师常在讲经当中提到啊，下莲居老居士讲什么，提到频率最高的就是提下老两个字，真干，有没有？对呀、所以你会观察，哎，你可以观察出来我们这些祖师大德他们的行仪，看出他们的本机啊，比方说再考大家一个问题啊，李炳南老师是什么菩萨再来的？知道的人别讲，让人家不知道的人思考一下，要会配合。在哪里看出来？未改心常乐，全怜暗路人，但能光照远，不惜自焚身。思言志嘛，诗里面不是把他的一种心志表达出来了吗？这一首诗不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精神吗？所以下老最强调的是这两个字，真干。这本书是敬语，它的后面呢有附录啊，下莲居老居士自己在修行过程中的心得，你看这是他的真迹哦。所以这把它整理起来呢，附录在后面叫六信四愿三信一行斋自警录啊，自己啊警觉警惕自己，自警录，自自诸己。几乎我们所有修学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境界，里面都给我们很好的提醒跟护念， 当然我们要常看常读，会很受用。这个都是过来人的话，都不容易听到的，要我们很珍惜它。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修学的态度很重要，态度决定成功，态度决定成就，不是成就以后再来改变态度，不可能。态度是正确是因，修学成就是果。我们看我们这个班上啊，有我们杨正公的后代啊，还他杨正公再下来宋朝的杨时，学长里面啊，我们凤文学长啊，这个博涵学长哦，还有孟磊学长，还有都是杨氏的后代啊。插个话啊，我之前听师父常常讲说，我们做这个事业啊，都是佛菩萨加持，祖宗安排。这个大家听过没有？祖宗安排，你相信吗？哦，我当时候觉得有道理，但是体会不深刻。后来这个办了汉学院呢，突然有一天觉得，哎呦，师父这些话都是真实不虚的，真的是祖宗安排。大家看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再来呢，黄陈楚卫蒋沈韩杨啊，蒋沈韩杨啊，有念到你姓氏的请举手。哎，你看不少吧，快一半了吧，请放下。哎，全中国有20000多个姓呢。对呀，那为什么才练了12个，就这么多人举手？再来，百家姓是哪个朝代？宋朝。哎，请问汤恩比教授最佩服是哪个朝代？宋朝啊，他最佩服宋朝啊。哇，清明上河图，文化鼎盛啊。他说假如有来世，我必在中国。所以大家注意找那个30-40岁的长得有点像外英国人他一转世还有前世的习气吧，那可能就把汤比给找到了，好好培养。你看他是一代汉学家，结果我们的汉学院办在哪？英国。好，师父到英国去那一趟去参观，还到了上医院，谁安排的？赵氏公会安排的，赵钱孙李啊，赵氏公会安排的。谁带这个威尔斯校长去见师父的？赵教授带的，三一生大学的赵教授带的。你看有这么巧吗？你看我们汉学院一开始总务整个工作钱先生负责的。对呀，你看李烨老师也是打头阵的啊，还没有到汉学院以前先到实修班，赵钱孙李啊，我们第一任院长周院长啊，第二任院长 圣妙法师俗家姓吴，我们大饭店最大的护法，这个汉学院最大护法吴董事长，你看周吴啊，我们基金会负责人王会长都来了啊，结果干部里面还有姓陈跟姓蔡的啊，我说对，我们两个来凑什么热闹啊，因为这个了凡四训说远思量祖宗之德，近思盖父母之谦啊，所以父母的过失、祖宗的过失，我们要去弥补。因为2500多年前，孔子在陈蔡绝粮，告诉大家，现在汉学院主要负责煮饭的也姓蔡。你看陈蔡绝粮，现在煮饭吃啊，有意思吧？哦，所以很多师父讲的话是经过很多事你去领悟啊。我们因为太容易可以听到师父的教诲了，有时候会把他老人家的话听清了，都要用心啊去领悟啊。那不只是师父啊，这些祖师大德啊，其实我们念劝发菩提经文，真正念到跟显安大师交感了，你就体会到祖师那种同体之大悲啊，是吧？那个话就把他的心肝都什么挖出来了，只为了什么成就你啊。哦，所以实在讲啊，这个学习的态度啊，是要用心去领悟啊，啊，为我释迦如来最初发心，为我等故啊，释迦如来无量劫修行，备受诸苦，为了谁啊？为了我啊。那除了释迦如来还有谁啊？一佛出世，千佛永代啊。那释迦如来传到我们这3000年，每一位祖师啊。所以为什么华严经讲无量因缘，人真正懂因缘呢，他就习缘了，他就不愿意糟蹋了。你看李炳老在台湾弘法不容易啊，都被人家排斥，还叫四宝，是吧？大家听那个都要去感悟啊，啊，法传到师父不容易啊，师父又和盘托出传给我们，大难大难啊。这里面假如有哪一件事情哦，出了什么情况了，后面这些缘就没有办法接续再发展。所以释迦佛如是，师长老人家如是，你看包含我们这些同学们啊，他们的上师、他们的老师极力支持他们来学汉学啊，到英国汉学院学习，这个也是给我们表法，若要正法佛法兴，唯有什么身战身呢、啊？而且大乘佛法的基础是儒道啊！啊，我们修学的人呢、啊，对于“悟本”两个字要高度重视。孔子开篇就讲了：“君子务本。”你看孔子第一句话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已经点出来修学最重要的要什么，解行相应。 学节啊，习行啊，而且时呢，时时落实啊，不能间断呢、啊。啊，乐乎有法喜啊，那又给我们点出一个学习的方向啊。假如我们越学烦恼越多，那这方向不对了，要赶紧调整了。啊，第二句就告诉我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呢。成语里面又提醒我们，所以大家要珍惜中华民族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啊，太珍贵了。字里面有智慧，词成语里面都有智慧啊。就不要说一句，就不要说一本经了，光是一个字啊，比方说树道是吧，如其心呢、啊、哎，所以我们这个如心的名字取得好啊，啊，时时提醒大家最重要的一个处事态度啊。哎，人家子贡啊功德也很大呢，会发问的人修很大的功德，有没有？你看阿难一问汝经思问胜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哦、不思累劫，这么大功德，因为他把无量寿经问出来了。那人家子贡问孔子啊，有没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啊，那就是你时时不忘这一句教诲，这一个处事的态度啊。孔子说其恕乎啊，哦，就是这个恕道啊，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哎，我刚刚怎么讲到这里来？哦，讲物本，对。这个最近的记忆力有点衰退了，啊，所以对于无量寿经说，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呢？感悟就不一样。看到你们年轻，挺羡慕的。啊，要加把劲啊！不要说我还年轻。不行，大家去翻翻祖师啊，开悟都二十几岁就开悟了。六祖大师24岁就开悟了，包含藕益大师啊，这莲池大师都是很早就开悟了。嗯，所以勇猛精进啊很重要。好，在刚刚讲到呢，要务本这个态度，所以我们一字一句。都是祖先留下来的智慧。你看成语里面说，不要舍本逐末，不要本末倒置。这成语有没有智慧？有啊。人生为什么有一些阅历之后啊，你反而会更珍惜自己的文化，觉得不容易啊！因为陈者曾经在印尼跟华人分享传统文化，可是他们已经听不懂华文了，得要有翻译的。结果我刚好跟他讲到一个成语啊，叫做呢“负荆请罪”。啊，一句话大家听懂了没有？哎呀，负荆请罪，马上那个影像廉颇背着那个荆棘是吧，去跟蔺相如请罪，你就扶起来了。结果哎，这一句成语讲完，这个翻译的人翻了老半天还没翻完，因为他说很久很久以前，在战国的时代，有这个赵国有个 有个廉颇，有个蔺相如啊，这个蔺相如还璧归赵，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祖先他们留下来，他们表演出来的那些圣贤风范，都变成成语哎，都给我都在成就我们的法身慧命啊。都是用心良苦啊，所以我们的祖先是最慈悲的，最念念想着后代子孙，所以他才能创出汉字跟文言文，才留下了《四库全书》这样的经典。全世界也除此一家而已啊，是不是偶然的？不是。所以知道祖先用心了，我们跟祖先这个时空就打破了。所以风言展书读，古道就照颜色了。所以刚刚不是讲到杨氏的后代，你看杨时立雪，你看这是不是成语？那就让我们可以提醒到，修学最重要的心态是什么？恭敬啊！好，所以师长老人家在传统文化如何学习当中提到，修学的态度提了十二个字，这个我们也要好好的来感悟啊。老实、听话、真干，啊，真诚、恭敬、亲近，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而且这个杨时啊，他已经考上进士了哦，可是他不去就任，他要继续啊深入学问，这个是不被名闻利养染浊、哦、所以这个是恭敬心当中啊，事实上也有对百姓的慈悯心在里面，因为他有真实的学问，他才能造福于人民。所以这个格言联璧里面啊，不是这个青年十二守则里面就提到，学问为济世之本，你要有真学问才能济世，但是真学问那是解行相应的学问了。所以徐行明老师强调的是，是用我们的明德去清明，那等于是用我们格物致知、诚意真心的功夫去供养给大众，所以是自度了，然后把这个心得怎么样去供养给有缘的人，去利益人民。所以大家看师长老人家讲经有没有娓娓道来，都是他修学的心得啊，都是他自己真正做出来的啊，这些成果供养给大家。所以我们遇到师长老人家呢，也是很幸运啊，很幸运啊，因为我们跟老人家处于同一个时代，面对同样的人事物啊，他老人家是怎么把经典给表演出来的啊？有时候我们看《大学》《中庸》啊，会觉得比较深，哎，可是你把这些京剧啊，跟师长老人家一生自行化他联想，要体会这些句子就不是那么难，是吧？ 这个理啊，跟事结合起来体会就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悟。你比方说中庸讲的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那你想老人家不是很清楚了吗？所以改造命运现在最好的榜样就是我们自己的善知识啊，就是我们的师父上人，是吧？延寿多久了？已经翻倍了。而且是什么？现世报哦。我们刚刚学的有现世报啊。哦，有现报，有身报，有后报，还有个不定报。老人家表演的是现世就呈现出来，本来是短命又没有福报啊，现在三种布施修得好，财布施，所以他财富自在，需要多少钱起个念头就来了。大家听到这里心里不能说那是老法师啊，而起这个念头那麻烦了。大家要知道真理可以在每个人身上证明才叫真理，而且佛菩萨示现，他不会跟你讲了一段道理，讲完之后说嘿对不起你做不到，那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吗？这个不是我编的哦，这个是老法师陈德当初刚学佛的时候就听到这一段啊。不过嘿是我加的啦。这个要厘清一下哦，这个是为了增加一点戏剧张力啊。哦，不过这个道理没有乱改哦。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印象嘛。哦，原来佛菩萨表演，他是什么？随众生心应所知量的，他哪有一个念头说我来想想怎么表演？那他已经起心动念，他是凡夫了吧？他所呈现的一定是跟这个时代什么应激的嘛？他怎么去表演一个现代人都做不到的？不可能。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信心，信为道言功德母，谁真干了，谁就可以印证这些殊胜的果报。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师长老人家一生说法，辩才无碍，随问随答。无微不施得健康长寿。好，那你看于静义工也是非常好的榜样，他的感应啊比了凡先生还殊胜哦，还要快哦，是吧？他三年以后整个命运就开始转变了。而于静义工遇造神迹啊，就是下莲老这一段话最好的注解啊。下老哪一句话呢？下老说到啊，学者须先打破自欺一关，时有商量处啊，必须先打破自欺一关。商量处就是才能谈得上修行，所以自欺一关不破，那代表还没有入修行的门啊。虽然于静义工 他已经读圣贤书一辈子，活到47岁了，门入了没有？还没入啊。所以子路他是登堂了。那子路他的人格特质有一点很可爱啊，他闻过怎么样？闻过喜啊，他高兴别人提出他的问题啊，那所以他能成贤，所以能成圣贤都不是偶然的啊，都是他的一些求学的态度非常可贵，他才能成。哦，就像刚刚讲到的杨时先生，他不去当官，他觉得我要先把学问成就起来啊，学问为济世之本，你没有真实学问，那变成把老百姓当实验品了啊。这个《论语》里面也有讲到啊，啊，子路推荐他的同学子高要去当官呢、啊，孔子骂他，你要害人家的孩子 啊，那孔子就说，那边做边学就好了吗？啊，有名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就讲了这一段话。那孔子说，就最讨厌这个口才那么这么会变的人呢、啊。哎，所以我们听经听了几年了，口才好不好？很好哦。哦，所以这个假如没有把自欺一关打破啊，那我们也很容易骗自己哦。哦，所以修学路上有一个坎很厉害的，就是被自己给卖了，这个就是自欺了，就自己把自己给卖掉了，把自己的法身慧命给毁掉了。比方说我们在境界当中还觉得有点哎呀干得很烦，干不下去了，然后就讲了一句话，哎呀随缘呢、啊、随缘呢、啊、哦，哎，随缘对不对？哎，我们现在要找借口、啊、全部都是华严经上有说，无量寿经上有说，那就变成合法去掩盖非法，就麻烦了。那我们只要一引经据典呢啊，甚至于还说师父上人说，人家对方就嗯，好好，人家就不讲了，嗯，所以这个要打破自欺啊，这个是修学第一个重要的关卡。所以这一篇《于静义工》啊，我们念着念着入进去了，那整个经文呢就是护念我们怎么打破自欺一关的方法。哦，你看赵神点出他的问题啊，意恶太重，所以得从念头对自己了啊，专务虚名，所以你看明文力量不容易啊，这明文力养也是无始劫的习气了。我们刚刚举的杨时的例子，佛门莲池大师当时候一群出家人去参善知识片容禅师，那也是爬很高的山呢，上去寻访去请教片容禅师，走了那么远的路啊，不知道走了多少天呢啊，结果片容禅师出来接待他们，强调了一个重点啊，叫做明文力扬啊，沾都不能沾， 这一段大家听老法师讲经有听过吧，应该有一些人有印象。结果所有的人呢，听完啊，辩论禅师一离开，所有的人都说：“哎呀，老生常谈。”就觉得没什么。哎，只有莲池大师啊，特别震动，但他没有说出来，只有他一个人受益了。后来他老人家有成就了，他说：“我能有这样的成就啊，得力于几十年前辩龙禅师这一句提醒。”所以祖师就给我们很好的证明，就是一分沉静得一分离，十分沉静得一十分离，哪怕是一句话，他可能的终身呢就受用了。那像杨时他这个名闻利养他放下，然后呢去跟陈浩学习，结果有一次啊，陈浩送杨时的时候还讲了一句话，说无道难矣啊，就是我的道啊已经传下往南方传了，那代表杨时那时候的学问好不好？已经很好了，哎，已经算是被认证的人了。你看他还非常谦卑啊。这个陈浩去世之后呢，他又跟陈怡学习。所以这个杨时立学是跟陈怡的时候发生的啊，刚好这个陈怡啊就是闭起眼睛休息，可能睡着了啊，然后这个杨时跟游座两个人就立在旁边等了很久啊，不敢打扰这个老师啊，最后这个雪都积得一尺了啊，然后老师醒过来啊，窗外雪已经那么高，所以代表他对老师非常恭敬。哎，好，所以你看儒家有成就，佛家有成就的都是恭敬。那师长老人家也给我们表演啊，他对三个老师啊，他也是老实听话真干。而这个老实听话真干呢，夏莲居老居士啊，在他后面他心得里面呢有很多都是注解老实听话真干，所以确实是佛佛道统啊，英雄所见呢略同啊，但是我们往往呢借由这些祖师大德的心得，我们体会的啊会更全面更深刻啊，所以这一两节课呢可能会引这个夏老一些话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刚刚讲到这个愚公专务虚名，王阳明先生呢有讲到这个明文利养这个注解道呢，他说人家称赞你心里就挺高兴的啊，人家批评心里就闷闷的，这个就是名利行，就是他分析的很细啊。其实他这个分析啊就注解了《了凡四训》里面讲的啊，唯从心源隐微处默默洗涤。好啊，这个是夏老讲到的，学者啊须先打破自欺一关， 时有商量处。那愚公他要打破自欺啊，也是不容易啊。你看我们读到他的这个经文里面，他也是说到啊，他于次日元旦啊拜倒天地，誓改前非，实行善事，自别其号曰敬义道人。啊，就透过这个别号来提醒自己，要从义恶来对治。好，自是除诸妄也。那你看出行之日，杂念纷尘，非宜则堕，忽忽时日依旧浮沉。所以也不是说马上就整个转过来。接着他说，在家堂所供观音大士前叩头流血，净发誓愿，愿善念永存，善力精进，倘有丝毫自宽，永堕地狱。所以他这个有丝毫自宽，这个话就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自宽自恕自欺在里面啊，要真干啊。请问大家，我们每一个人要不要发这样的誓愿？要不要下这样的决心？假如没有下这样的决心，自欺这关过不过得去？不见得能过得去。所以我们看电影，我们读经，尤其这个故事的话，那我们就是当机者，我们就是那个主角，就是那个主人翁。我们用这样的心境啊，去读，去体会。所以真的没有下这样的决心，要调伏我们无始劫的习气，确实是不容易。好，当然大家不一定要磕头磕到流血了，那个精神就是要下到那个决心。所以下莲居老居士也是讲，学道之人须发大勇猛心，而立决定志，就是我这一生一定要成就，我不要再轮回了。接着他想呢，不顾生死，就是死都不怕，就怕念头不对。不计成败，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念头不对了，没关系，赶快把正念提起来就好了，不要在那里想，哎呀我又错了，哎呀我怎么又这样了，你这个念头又会相续很多的妄念。反正错了就错了，赶紧正念现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不上。不然我们一念头错了，又会把一个很严重的习气拉出来，就是消极，就是沮丧，就是没信心，就一下又掉下去了。所以您看这个黄夏老这一句注解又提醒我们，不要再去想怎么又这样了，怎么又失败了，不计成败，不顾生死，去下功夫。接着说，须卓然见得自己满身过失，功夫时有着手处。卓然其实意思就是看得很清楚，能见得自己满身的过失，功夫时有着手的地方。所以老人家有一句法语说的，发现自己的过失叫开悟。所以看到自己问题啊，很可贵的。不然没有看到，我们这一天可能又空过了，就变因循了，没有发现。发现自己过失叫开悟， 改正自己过失，叫真修行。好，所以我们看自己问题要看得很清楚。那孔子说要看到自己问题并不容易。事实上呢，我们最严重的习气呀，并不难发现。可是为什么孔子又说不容易看到？其实最严重的习气应该最常出现，是吧？强者先迁嘛，那强者那一定是最常出现的，他力量强嘛，所以要发现并不难。难在啊，我们一个学习的态度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这个学习观念心态很重要，也是师长老人家提醒我们的。佛法叫内学啊，为什么其他的我们称外道？不是贬低的意思，就是内学，它就是随时怎么样向内，它就会受益；向外就着相了，向外就见人家过了。所以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行之。所以一看到善，哎，回到自己身上，我要效法；看到不善呢，哎，回到自己身上，我要改正。他马上就关照自己，就见过。所以善恶都是老师，都是善知识啊。那他有这个观念态度了，他就会往内啊。所以我们不往内了，要查自己的过就不容易啊。比方说《达摩祖师传》，我不知道大家印象最深的有哪些镜头啊。比方说陈德印象很深的其中有一个镜头啊，因为也是自己常犯的，他们四个人进去坐禅，是吧？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啊，他打瞌睡醒过来了，有没有？然后他接着怎么样？他接着看到别人打瞌睡，他在那里，你看他们打瞌睡，其实他自己怎么醒过来的？你看他第一个他打瞌睡，他假如马上反省，哎，我怎么打瞌睡了？哦，他痛定思痛，他可能最后就先修成阿那律了，是吧？修成这个宰我了，是吧？但他没有啊，他醒过来马上看别人了。然后你看他第一个油灯灭了，第二个人说你为什么说话，那不也是看别人吗？第三个人说我们不能说话。第四个嘿嘿，只有我没说话。哦，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再回想起来，你看这一段话夏莲老接着下了一个注解，说此两关不破，第一关是自欺啊，第二关是不能见自己过，此两关不破，任你谈玄说妙，就是华严经什么事事无碍理事无碍你都可以讲得很圆融啊，终是门外打之绕，就是连门都没进来。所以为什么说善知识重要？因为修学过程的境界太多了，没有善知识过来人指导，我们有时候陷到一个陷阱里面去，自己啊 不清楚，关照不到。好，那我们又讲到刚刚讲的，那要查过，应该严重的过失最常出现啊，这个才逻辑上讲得通。所以《中庸》里面说，发科发科，其则不远。好，所以说道不远人。对呀，所以道在哪？道就在我们眼前这一念呢。啊，一念正就在道中了，一念邪，一念妄，就不在道中了。所以为什么偶遇大师说善观己心，就是这一个念头。好像达摩祖师里面啊，有很多这些镜头啊，你比方说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啊，这个达摩祖师遇到有一个人在那坐禅是吧，啊，然后他对着那个坐禅的人说，这里是哪里？然后这个人回答说，跟你讲你也等于不知道，是吧？你看三王子回什么？你才不知道呢，这是我的国土。然后说我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谁不认识我？我是三王子。你看这些念头有没有凸显出来了？他最严重的习气在哪？傲慢。他为什么会傲慢？你看他这一生的位置。哎，那我们这一生没有当王子啊，可是问题是我们这一生会不会当官？会不会有权？会有，那会不会随着这个位置会增长这些习气？哇，你看这样一回回来我们就受益了。你看他严重的习气有没有在作用？他随时在作用啊，只是我们没有反观而已啊。就像刚刚那个打瞌睡的，他那个看别人的也是常常在现呢，只是他自己没有回过来反思啊。你看包含梁武帝遇到达摩祖师，这个缘容不容易，多难啊！遇到开悟的人呢，这多大福报！哎，他有没有受益？哇，没有了，因为他没有反观呢。因为达摩祖师也点他了，并无功德啊，就点他，他的心偏掉了啊。假如这么一点，他马上反观了。那他就受益了。你比方说他说啊，我在这里跟祖师神交不是一样的吗？你看讲起来很洒脱哦。那旁边那个宝智公也只能是吧。其实他跟达摩祖师有没有缘？有啊，那一席话再好好去反思，他可能就悟了。为什么？点出他最严重的了。可是他还是，那我这样不就是一样的吗？你看道理也讲得很漂亮啊。哎呀，所以那个缘是他珍惜，他才是有缘嘛。他不珍惜了，那纵使那么近，那还是没有缘嘛。好，那师长老人家呢也强调，我们要看得懂善知识， 啊，除了师长老人家，这些祖师大德是我们的三知识。其实我们最讨厌的那个人，我们见到他呢，情绪就会起伏的人，那个是我们的大善知识。就是你觉得唉，真是冤家路窄，那个人就是我们的大善知识。有没有道理？所以我们不知好歹啊。为什么？他提醒我们最严重最放不下的，我们现在身体还很好啊，他出现了我们念头都转不过来。好，那现在身体这么好都转不过来，临终能转吗？哎，好，所以今天回去呢，啊，要把你看到之后最不舒服那个人的大名写好，啊，供在你的书桌前，啊，每天给他给他回向，感谢他提醒我们最严重的习气。那我们这一天就不空过了，就可以在这个最严重的当中去对治啊。其实我们对最严重的习气假如不对治的话，我们其实对无常也不是很有警觉性。哎呀，好，我慢慢来，慢慢再调伏吧。哎，怎么知道我们明天还在？啊，所以这个印光祖师啊，在对治习气当中有一个法，他说把矢字贴在额头上。啊，这个念头控制不住了，想到这个矢字，我待一秒钟就下一秒，我假如死了，那这个我还计较这个干什么？那这个念头不放下，这个念头又要带我去轮回了。啊，他随时想无常，随时想，很可能下一秒就死了，这个习气就比较容易啊，放得下。哦，好，哦，这个是夏老啊这一段话呢，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哦，那还有就是刚刚跟大家讲到这个，都有佛菩萨加持啊，祖宗在安排啊。因为刚刚念的这个百家姓十二个姓啊，可能有人说那怎么没有我啊，心里挺难受的。不会吧，难受也是烦恼啊，就要紧关照到啊。大家放心，你们这个我去调查过了啊，现在呢分两大军团啊，一个叫汉家军，一个叫唐家军啊，因为要重回汉唐嘛，啊，所以汉朝、唐朝、宋朝很多开国的这些元勋呢，啊，你们去查一查，应该都是你们的祖上，所以他们现在调兵遣将啊，都把派大家来共襄盛举。好，那这一节课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